港的民主抗争持续14个星期，这种混乱的局面是不是习近平处理不当造成的？香港局势会如何发展？在美国之音香港风云特别报道的第二小时里，我们要继续请记者和来宾，我们做深入的分析。我是叶凡，我们先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星期六，香港警察在一家商场用警棍分开两波对立的抗议人群，数百名亲中的示威者在九龙淘大商场挥舞中国五星国旗，高呼支持警察和中国加油等口号，并且声称支持一名与反修例抗议者发生冲突的老师。与之对立的示威者立即聚集，双方爆发语言冲突，有人在混乱期间被推倒。视频的画面显示，多名抗议者被警方控制并且带走。在这之前，争取香港民主自治的抗议者连续多个晚上和平集会，很多人选择在商场合唱动员抗争的歌曲。曾经在1989年六四民运期间，在北京拍下六四坦克人照片的美国摄影师查理·科尔，9月5号在长期居住的印尼巴厘岛去世，享年64岁。法新社9月14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确认科尔去世，并向其家人表示慰问。1989年6月5号，身为《新闻周刊》摄影记者的科尔，在王府井北京饭店的阳台上，拍下了一位男子勇挡一队从天安门广场开出的解放军坦克车的历史性画面，成为当年拍下天安门六四坦克人图像的4位摄影师之一。科尔的坦克人照片为他赢得了1990年的世界新闻摄影奖。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每个星期六的香港风云特别节目，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收看，同时发表意见和参加讨论。现在我们请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任静阳来介绍香港这场抗争运动的最新情况。静阳，你好。
你好，叶凡。
请您告诉我们，香港反送中的这个运动中的示威者在星期六早上举行了民间记者会，会上的示威者指责警方与消防处的记者会呢未能够消除外界的一些怀疑，情况究竟如何呢？
我想在这个记者会上可以看到的，就是其实这个抗议者还没有消除这香港的警方过去几天来，还有这个消防处过去几天来发表的言论，可以消除他们的疑虑，因为他们说这个有一名这个义务的救护员，他在今天早上的这个记者会说。这个香港警方的这个速龙小队打人的时候，有很多人在车上内部受伤，并且有3个人叫后脑出血。他们说在这个救援的期间，这个地铁的列车的人开出，并且飞站至这个油麻地。在这个油麻地之后呢，当地这个港铁的这些人要求所有人离开这个车厢，咁他说有些伤者更出现这个休克的情况，所以叫他们的这个伤势是非常之严重。这名救护员说，在这3名头部受伤的伤者以外，当时另外还有一名精神病的患者病发，所以这救护员最后就致电他的上司。一共有4个人需要送到医院治疗，但是这个消防处后来说只有2个人头部受伤，一名精神病患者，这个说法跟他亲眼看到的情况还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分歧的。还有这个另外有一个当时在这个列车里面这个乘客裴小姐，他在这一次这个记者会上说，他在月台上发人咬人，就叫有人受伤，所以他在这个对面打电话到这个消防局，他不是在同一个车厢里面，但是他在这个月台对面的这个车厢，他听到有人的呼救以后，他只是打电话到当地的消防局的报案。他说他看到有伤者的后脑严重的出血，有人就在车上来这个大哭，就是好像就是地震以后的这个灾难一般。 他说他看到有一名乡姐在上购物车的时候已经昏迷，所以他说警察同消防员是杀方。他说因为这个乡姐的数目远远不止当局说的有关的这个乡试，所以这个有再加上曾经有这个立法会的议员吴孟正，他曾经说这个当时的情况跟这个与这个总部通信的内容完全不一样，所以他认为当局说的全都是不可信的。叶凡。
那么今天在香港呢，还有很多地点呢，也发生了亲中人士袭击反送中示威者的场面，究竟是什么情况呢？
今天有很多人拿着中国国旗，在很多的地方的进行这个游行，但是也最特别的就是在这个地铁站的炮台上站，他们有几十人拿着中国国旗，拆了当地的这个连侬墙。并从当地连侬墙附近的人发生冲突，甚至有人在被打，但是警察来到以后呢，就只是拘捕了、逮捕了这个被打的人，但是拿着中国国旗的人，他们没有任何人被逮捕。还有今天早上有一群几十人拿着中国国旗到九龙的狮子山攀登上这个狮子山的高顶，然后就是拿起就中国国旗拍照，虽然他们就是跟这个昨天晚上一些支持反中中示威的人士在晚上到狮子山，但是晚上在狮子山这个目的就是要形成一条非常长的夜光，还有就是高原这个反对送中要求乡镇普选的这个王夫。所以这一天他们拿着的无声红旗，但是这个王夫还在狮子山上，所以派叫的来的话呢，就感觉好像有一点怪怪的一样。还有另外一个新闻呢，就是我刚刚在这互联网上看到有些照片，就是这一批拿着中国国旗的人，当他们想离开这个狮子山的时候，有部分人不懂怎么样离开，迷路，所以他们这次打电话报警，都最后就是要求香港政府的飞行服务队派这个直升飞机来到这个狮子山顶把他们救出来。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第一次，因为这个反送中示威的人士他们全都是业余的爱好这个登山者，所以虽然是在晚上，但是他们也知道怎么样攀登上山，也知道怎么样从山上下来。叶凡。
静阳，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民政的申请在礼拜天要举行示威活动，那么遭到了警方的拒绝，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接下来有可能是很大的变数，因为在过去多天，虽然他很多人都知道香港的警察已经反对民政进行明天的大游行，但是有很多人他们尤其是在晚上唱歌以后，叫喊吼靠以后，他们其中的吼靠就是915东角路见，东角路就是明天在这个铜锣湾本来进行游行的这个起点，所以有很多人也是准备明天就是到同一个地点准备进行游行，但是有多少人参与这个游行呢？现在还不知道，所以有很多变数，就是如果是人多的话，香港的警察可能不会立即进行逮捕或者是其他的行动，但是如果人比较小的话，有可能就是当这个示威者打上这个街道的时候，就可能发生警民冲突，所以现在还不知道。另外一点就是，另外有一群人准备在明天从这个街道花园游行到英国驻香港的总领事馆，因为他们希望英国政府与英国国会能够跟美国国会一样推出一套有关香港的人权与民主法案，所以现在为止还不知道明天这个游行的情况会不会出现这种混乱的状态。叶凡。
好，谢谢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任静阳为我们发来的详细报道。 那么在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持续的时候呢，台湾的一些 NGO 人权组织和学生团体呢，准备在9月29号中国国庆70周年来到的前夕，发起929台港大游行，游行的主题是称香港反极权。与此同时呢，香港的一些主要社运人物，包括香港众志的黄之锋和歌手何韵诗呢，都先后前往台湾，呼吁台湾和香港站在一起。有关的情况，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林峰，请他来介绍有关最新的情况。林峰，你好。
叶凡，你好。
好，先请介绍一下台湾民间团体筹备929台港大游行的情况。
对，那么我们就先来要谈这个大游行的这个情况，我们就先来谈一谈，就是说台湾社会啊，为什么会特别的关注这个香港的这个局势。那么应该说台湾呢，对香港是本身就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情结。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呢，香港和台湾呢是同时是属于这个亚洲四小龙。那么在1997年之前呢，香港呢是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那香港又一直是亚洲的这个金融中心，所以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那对台湾以及对中国大陆都有很深的这个吸引力。那么在1984年的时候呢，当时呢中国和英国是经过一年多的谈判的签署了一个联合这个中英联合声明，是确定呢香港的主权会在1997年的时候呢移交给北京。那其实在这里边呢有一个恐怕是这个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不太熟悉的一个细节，就是说当时呢在台湾的这中华民国政府曾经是向英国表达了抗议，那么认为呢香港主权回归的谈判应该由台湾方面参与，因为呢这里边原因就是说在这个中华民国政府之前，是在中华民国政府之前的这个大英帝国和这个清政府签订这个南京条约，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之后，那么辛亥革命这个满清政府被推翻以后呢，是中华民国政府是在法理上是继承了这个清朝的这个地位。那么到现在为止，南京条约的另外一份这个正本呢还存放在这个台北的故宫。所以呢在当时呢这个台湾总统李登辉当时就表示呢，说这个香港主权回归按道理来说是应该回归到了中华民国。所以到在之前的话，我们也听到过，就是说这个在谈判的时候，就是说一些香港的这个民众呢，当时在台湾的报纸上刊登广告，说希望这个台湾跟这个香港能够站更多的站在一起。那么言归正传呢，就是说1997年之后，中国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那一国两制原本呢是这个邓小平提出来，就是说解决台湾问题。所以呢，在台湾蓝绿两大阵营都非常关注这个香港移交以后的发展。那么在这个香港反送中运动之后，台湾的民间社会，包括很多的民权团体、学生团体，一直非常支持香港争取民主自由的样子。那么一些这个政治人物呢，主要是这个绿营的政治人物，就是认为呢，香港是抵御中国侵蚀民主和自由的一个基因，所以就在接在2014年台湾这个太阳花学运的时候呢，当时台湾的这个领袖呢就这样一个说法，说叫今天香港，明天台湾，也就是说，如果台湾不觉醒，不对中国说不，那就变成现在的香港。那么具体到9月29号这个大游行，我们记得呢，在香港。8月31号有个大抓捕行动，当时在那个行动之后，黄之锋还有其他几位到希望他在香港的运动中扮演角色。那其中有一个就是希望台湾能够在中国9月1号。
好，现在这个连线的状况不是非常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我们现在继续和美国之音驻台北的记者林峰进行连线，请他来介绍在台湾方面对香港反送中运动做出的反应。我们知道台湾的一些政治人物对香港的反送中运动表达了支持，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对，那个对于这个香港局势关注基本上是台湾社会的一个主流啊，所以呢在这个台湾政坛这个蓝绿两大阵营基本上都对这个香港的议题表达了一关切，但是程度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基本上呢就是说现在来看就是绿营的政党和这个政治人物就明显更为积极一些，那么这一方面呢和他们自身的这个政治主张有关系，那么另外一方面也和目前这个台湾总统大选的选情有关系。那么很多这个分析人士都认为呢，都承认就是说香港的危机，在这个香港危机的出现呢让原来这个选情吃紧的这个总统蔡英文的这个民调得到了一些缓解。那么有人就说是在对于这个蔡总统来说是一个捡到枪的一个机会。那么我们关注到就是说在昨天的时候，这个有一个在台北举行的一个奥斯陆自由论坛啊，这个自由论坛上，在这个论坛上的这个台湾的这个现在是无党籍的这个立委叫林长佐，那他林长佐本人也是一个音乐人，台湾非常有名的音乐人，那他就到了这个论坛上，那么表达了对这个香港的这个议题的一个支持，希望他也呼吁呢就是说到9月29号的时候呢能够有很多的台湾民众呢走上街头去参加这个支持香港这样一个游行活动。那我们来听一听林长佐当时是怎么说的。
当我们看到香港的人民还在努力的时候，我们在世界各个角落支持香港的朋友们怎么可以决定放弃香港？我们应该要更支持这一些愿意为自己的民主自由努力的这些朋友们，我们绝对不能因为这样而说我们来撤资好了，撤侨好了，甚至于不要去香港观光好了，这完全就是在放弃香港。所以我希望既然香港人民用了这么大的智慧在争取他们的民主自由，我们作为政治人物的朋友不管在哪一个国家不应该放弃我们的智慧，我们要用更大的智慧去思考我们怎么样是去帮助这些香港的朋友，怎么样是用我们的行动跟他们站在一起而不是离开他们。所以我想所有台湾的朋友最重要的9月29号站出来，9月29号站出来，那我们继续跟香港朋友站在一起，用行动来证明给全世界看，给香港看，同时给我们自己台湾人民看到台湾坚持价值的这一面。拜托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嗯，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台湾的一些政治人物确实是希望能够有很多的这个台湾的民众能够在9月29号那一天呢走上街头表达出对香港这个抗争的一个支持。叶凡，
嗯，那另外我们也在刚刚的画面中看到香港的知名人权活动人士歌手何韵诗在台北呼吁全球要关注香港的消息。那何韵诗已经对持续了3个月的香港反送中运动有什么看法，请你给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对，何韵诗他实际上是星期四的时候是抵达台湾的，那他主要这个目的和之前黄之锋他们也差不多，那都是希望能够争取到这个台湾各界呢对香港人追求民主自由这个运动的一个支持。那么他呢也是我们刚才看到他也出席了昨天在台北举行的这个奥斯陆自由论坛，而且他还发表了一个非常有激情的一个演讲。那他的这个主旨就是说呼吁这个五大诉求缺一不可。那他表示呢这场抗争呢还远远没有结束，也呼吁全球继续来关注和支持香港人的抗争。那么他在稍后的一个记者会就是回答了记者一些提问啊。那他在我们来听一听他在这个记者会上谈到这个为什么这港人的抗争到现在为止啊就是还没有结束，为什么就是说在这个港府就是正式撤回这个修例之后为什么这个抗争还在继续，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那香港人其实那个诉求已经从开始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我们就是要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就让香港的市民可以有一个方法把公益带给香港的整个社区里面。现在我们是根本没有方法可以去投诉或是面对这种的举报过分的武力的使用，根本没有一个机制可以让我们去得到一个公益，所以最基本我觉得这一点如果 整个东西很破，那香港人还是会在街上继续。
嗯，那他在这个记者会上，当时也有人就提问说，有人特别是这个北京方面认为，这个香港人的这个抗争啊，这个反送中运动，他的终极目标实际上是港独。那他就谈到到底这个他怎么看，就是说，香港人这个争取民主自由这样一个行动，是不是为了港独？我们来听一听他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
事实上，是我们真的，在历史上我们有被赋予一国两制的 最基本的一个原则。那为什么香港人在这个两个国家之间被丢来丢去的之后，到现在我们其实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是有开始想要做我们自己的一个地方？那个是不是就等于说我们追求？我觉得是有一点差别。我们还是在这个一国两制的整个框架里面，去希望中共他们对于他们本来给我们的承诺有一个比较负责任的态度，而不是说他们喜欢怎么样去收窄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空间，就他们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
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关注到，就是说在这个活动上的特别有名的一个这个中国的这个时政漫画家，他叫巴丢草呢，他也参加这样一个活动。那巴丢草表示，就是他是非常关注这个香港议题、香港的目前这个形势的。那他在这个活动上是展示了他的一个最新的作品，就是叫《连侬墙旗》。那看一看当时他是怎么说的，巴丢草是怎么说的。
因为我觉得连侬墙是一个非常棒的视觉的经验，从香港的抗争来说，而且因为它是色彩很漂亮，它不像我们知道现在所有的抗争者穿的都是黑色的衣服，那体现的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反叛。但是我觉得不破不立，那除了破，那也需要立。那这样一种色彩，简单的色块，反映出连侬墙的那些便签纸的颜色的这个设计呢，其实也体现了每个香港人有他自己的 voice， 有他自己的嗓音，应该给予他们自由，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就是设计连侬墙旗的一个初衷。
对，这就是当时这个巴丢草和何韵诗在一起就展示这个连侬墙旗的这样一个情况。也
那么北京方面一直在指责台湾民进党政府是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所谓幕后黑手。那这个星期呢，又传出了一名台湾公民疑似呢因为香港反送中而被中国方面控制了，请你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这个失踪的台湾人呢，他叫李梦居。那他是他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屏东县贡寮乡的一个乡政顾问，但是他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台湾联合国这个协进会的一个理事。那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台湾的这个组织现在正在美国啊，是希望争取这台湾加入联合国这样一个组织。那么李梦居本人他是比较关注，非常关注香港的这个局势的。那他呢是8月18号，据这个台湾媒体报道呢，是8月18号。入境香港，我们知道8月18号那天恰好是香港一个818100多万人这个上街头的一个抗争的一个大的游行的一个当天。那8月19号呢，他是前往这个深圳，他过境香港前往深圳。据说呢，他在8月20号失联之前呢，是往这个给台湾的朋友和家人呢传送了几张，传送了几张呢这个中国军人在这个武警或者是解放军这个军人在深圳集结的这个照片。那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呢，这个马晓光就是最近在这个例行记者会上说呢，是他是因为涉嫌这个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这个犯罪活动，是被依法的审查了。那有可能就是这个台湾方面的这个舆论分析认为，就是说这可能是北京方面，对于这个向这个台湾社会和台湾民众呢发出一个这个警告的一个信号，就是说，对于香港的议题还有香港方面的问题呢，是发出了一个警告，希望能够起到一个这个寒蝉的一个效应。叶凡，
好，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林峰从台北为我们做的分析报道。那香港反送中抗议示威呢，仍然在继续，似乎没有平息的迹象。香港的未来何去何从？有美国权威外交分析人士认为呢，北京应当给予香港府一些空间。也有人表示，抗议者可以见好就收。我们来看报道。
六月刚卸任美国驻香港和澳门总领事的唐伟康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一个讨论会上说，北京如果放松一点，给予港府更多处理问题的空间，局势可以得到缓和。
也许意味着向后退一点点，也许意味着给港府灵活度，允许港府更快、更直接、更具有说服力地回应港人的担忧。中国应当对香港有信心，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人们去香港进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点毫无疑问。
这不是他第一次做出这样的呼吁。唐伟康认为，中国应当自信，将香港视为机会而不是威胁。曾任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的普瑞哲认同这样的观点。
I think that the reporting from PRC's representatives in Hong Kong.
中国政府驻香港代表有关香港局势的报告应当要现实，而不是偏执多疑，那只会加重北京的控制心态。
The control mentality of people in Beijing.
他还认为，如果要确保香港的长久稳定，选举改革才能最终解开症结，让掌权者能够更好地反映民情，回应民众情绪。香港三个多月的反送中运动，已经从最初的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抗议示威，演变为一场更广泛的民主运动。即便在特首林郑月娥9月4日宣布将正式撤回修例之后，也未有停息。选举改革正是他们的五大诉求之一，他们要求一人一票真普选。运动中既有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议示威，也有诉诸激烈手段的勇武抗争。北京谴责抗议示威是暴力犯罪事件，并称出现恐怖主义的苗头。
我感觉香港的激进派和北京的强硬派互为利用，互相需要，为自己的存在找理由。如果这种强硬与两极化继续，就很难看到如何有很好的收场。
随着这场运动进入白日，胡瑞哲认为港人应当见好就收，坐下来对话，自己解决问题。
Hong Kong's future would look much brighter if
香港的未来将会更加光明。如果香港社会的不同各方走到一起，尝试自己解决这些非常复杂的问题。
These very complicated sets of issues themselves。
越是让中国处理香港的问题，对香港来说就越糟糕。换句话说，就是示威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应该要宣布胜利凯旋。
The demonstrations achieved quite a bit. People, they should just declare victory and go home.
香港的抗议者坚持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他们将这场运动视为捍卫香港自由民主的最后一搏。美国之音墨语宁露华盛顿报道。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邀请普利斯顿大学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为我们进行深入分析，请不要走开，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
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务院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几片。
在我们看来，美国贸易战正在正这样一个背景下。
这里是美国之音香港风云特别报道，你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收看并且发表评论。 香港的民主抗争已经持续了14个星期，这个僵局是习近平处理不当造成的吗？北京的下一步棋会怎么走？现在呢，我们就请到了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为我们进行深入分析。陈先生，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
对，你刚才你也在关注这个香港的局势。
是。
那么香港的政府呢，撤回了这个送中的条例，你认为这是为了庆祝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现在做的一个缓兵之计吗？会不会有秋后算账这样的一个顾虑？
顾虑肯定是有的，不过就是说，我觉得撤回送中条例这件事情，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本身他也有相当大的主动的成分在里面，也就是说，这不光是中共方面、北京方面的，甚至可能最先可能和林郑月娥的启动有关系，因为他的政治利益和北京的政治利益也不完全是100%的重合的，因为他感到他夹在两边，他说过他在内部的讲话里面，当然你才说过，他要应付两个老板，一个老板是北京的中共中央，一个老板是香港人民，这两个老板互相之间是利益是完全冲突的。他开始就把那个送中条例拿出来，本来是想讨好或者是迎合北京的要求，使得逐渐的香港的那个特区的那个特性越来越减少，而越来越和大陆趋同，就是一国两制的两制方面的色彩越来越减弱。他本来是，而当然他也有这个所谓的法律方面的考虑，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事情闯下了非常大的祸，就激起了香港人极大的反弹，而且造成了这么大的祸，他成了一个香港人的公敌。他觉得，而且北京就在这个状况下开始就是收手，就是说和我们没关系，你是香港本身特首本身的做法，谁闯的祸谁去负责任？不是后来习近平据说传出也有这种话吗？我们和我们没关系，和中央没关系，这个他就觉得非常的受气。起码我们从站他的角度来说，和包括他内部流出来的讲话都看得出来，他又北京要坚持说是港人的5个诉求，一条也不能退步，已经早就传出话来了。所以突然之间有一个，他第二天就是撤销了，正式撤销了这个所谓修例这个行动，我想本身有他的相当大的主动成本，当然他还是要向北京方面商量，包括那个港澳办商量，但是呢就是说北京方面也出于刚才你说到的，包括11之前把形势比较缓一点，既然林郑月娥提出这一点，他们觉得也只能同意。我们如果不说北京方面的派别的话，恐怕各个派别之间对这个意见都不一样，但是起码最后是同意了，就是说他做这个正式撤销的这个东西，但是北京心里是肯定不高兴的。
可是这个撤销，香港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撤销。
是。
那在这个撤销之前呢，香港一直有北京的支持，因为北京当时的口气是非常
强硬的。是。
对。那你有人说这是习近平误判了香港这个民众的愤怒情绪。
那当然。
所导致的这个僵局。
我想习近平以他的一贯的作风和他一贯的做派，包括他要装扮成一个政治强人，好像我什么事情都不让步，你们过去的一些让步啊，包括在国内的政策也好，对港澳的政策也好，对于外交政策也好，我都要做出一个好像是毛泽东式的非常强硬的姿态出现，这才是所谓的他要成为超越邓小平，超越前面江泽民、邓小平等等一系列领袖，要成为和毛泽东比肩的这样一个政治人物。他的一贯的言论和行动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但是他这次踢到了铁板。实际上他两件大事习近平都踢到铁板，一个是关于对美的贸易战的问题和香港的问题，他都是要故作强硬的姿态以讨取国内的义和团式的民心，讨取这种欢心，结果两面两次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挫败，包括香港这个事情最后不得不撤销这个修例，说明他们这个事情已经完全失败了，就起码在这件事情上是完全失败了。当然现在香港人还不屈不挠的，还坚持说要5条诉求，一条也不能少，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更大的一个冲击和考验，这也是一次 非常大的对峙。
那么在撤销之后呢，中国的态度就一直非常的暧昧，没有明确的表示。
表态，对。
对，这是不是说明这个中央的内部官员也有不和？
那当然，他们肯定是有不同的，因为有些派系就是希望你既然开始说了这个是等等是向港人屈服，或者是向香港的那个西方势力屈服啊，是向西方世界投降啊，诸如此类的，这样一批官员就以此来要抨击习近平方面，习近平也得受这个抨击。所以说，这中间从舆论方面的看来，中共方面也是不高兴的，起码对这个撤销条例，但是他已经撤了，而表面上官方也不能正式的出面反对，所以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比较冷藏的，就是说相当舆论方面不大报道这件事情，或者把这个报道一句而过，而主要报道其他的方面的东西，有相当大的关系。这可以说明中共现在章法的没有了，应对这个香港事件，实际上他们已经没有了一个统一的，像过去一样的部署很严密的沙盘推演的，一条一条的，不达目的或者不达到自己的目标，绝不罢休的这样一个方式，他只能退却了。这在过去中共历史上还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可以看出港人本身他们的决心对中共的压力和港人的智慧，他们的表现对中共的那个失败也起了非常重大的贡献，所以香港人我觉得是非常佩服香港人的。
你刚才提到就是习近平面临两块这个铁板，两个大石头，一个是香港，还有一个就是中美的贸易问题。那这个贸易问题，现在中国国内的一些物价也涨得很高，猪肉的价格也涨，
是。
然后昨天我们的节目中也讨论了。这个中国的总理把猪肉价格涨价看成是一个政治性问题，所以这个贸易问题对他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么美国的特朗普总统在接下来快要进行的谈判中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条件？
我想美国这边方面的主要的条件就是要求中共还是要回到五月他们自我反悔的那个，当时基本上已经达成90%以上的协议，要从那个协议作为起点来开始来最后来达成某种协议。现在看来呢，中共方面这个是他这个面子他丢不起的，因为他当时说了这个协议是什么卖国求荣啊，这是完全是丧失国格啊，诸此类的话都说出来了，所以完全达到那点，两方面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我相信会陷入某种僵局。但是有一个说法，现在说的是有一个是不是可以达成一个框架性的，不是特别详尽的，但是有一个大略框架性的一个中间性的协议。我觉得这个也许川普总统或者包括刘鹤先生他们也许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僵局不能解决的话，是不是先暂时有一个中间性的协议。但是我觉得这个中间性的协议也比较困难，也因为你还得面对过去这个五月份中共已经反悔的这个东西究竟是承认还是不承认的问题，你这个中间性的协议到什么样，所以我对这个协议并不抱什么乐观的态度，就是说能不能达成并不抱乐观的态度。而香港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本来在中共在中美贸易战方面已经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但是他后来他觉得他自己还耗得起，我即使吃草，这不是王岐山说过，我们中国人吃草，也许中国人怎么样挨饿，物价上涨，什么这样那样的，猪肉价格上他都可以熬得过去，他用，但是中间又出了香港的这个事情，这两面加工，使得他香港问题也涉及到他的基本政权的那个稳定性的问题，或者甚至某种意义上是合法性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他们现在是心里第一焦虑的问题了，像香港问题成了这个东西，但是他现在还看不出他有什么办法解决。
所以在11之前，在这个国庆之前，你认为这个事态会这样子持续下去吗？只要不发生重大的冲突。
对，我想中共本来包括这正式撤例，他同意，他不得不同意正式撤销条例，本身他也有想通过各种方式，也包括最近就说了明天香港不是还是要大申请游行 警方没有批准嘛，他都是通过这样一些行动没有批准，那就表明你如果真那香港人可能还是要游行，那就造成你违反法律，嗯，就是造成某种我按照依照法律来惩处你这些人的，他希望造成某种态势，因为国际舆论实在在香港问题上的压力太大，七国集团那个声明对他们的压力都是非常之大的，我想他知道这个在香港问题上他基本上在全世界是非常非常孤立的，还不像贸易问题有些西方国家除了美国以外有些西方国家还在观望还在手足两端，在香港问题上大家都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办的，因此他可能希望能够通过撤销条例还通过警力的加紧部署是否能够缓和一下对香港在十一前的那个暴烈的程度，那么他就可以就十一过了关以后再说了
再说，
嗯，他大概是这个这样一个想法。
所以你认为在十一前香港动用这个特别法和大陆出动这个解放军这是不太可能的，
出动解放军我估计是不大可能的，但是他是不是可以采取其他的办法包括是不是会宣布紧急状态法我们不知道，我想这个可能是中共上层两派人还在斗争，我估计最后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就是说十一之前动用紧急状态法，我要说的是就是说香港这个问题中共不要想包括香港人恐怕也不要想成是这一段时间暂时的毕其功而一役这个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恐怕这是一个相当长期的斗争的开始，就是说如果我们说现在中共陷入了以美国为首的主要的西方主要的国家对他的新冷战的话，恐怕香港问题就是第一个回合而且是最前线，这才刚刚开始，过去我们曾经谈过包括香港的司徒华先生也谈过，他说中共对待这中共收回香港以后有基本法有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说法包括五十年不变的等等，司徒华当时先生他是说中共可能要采取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逐渐逐渐侵蚀香港的自治权，逐渐使香港的这个过去的法治和自由逐渐减弱而且不兑现他的这个民主的承诺等等等等，这些方面大家看到是逐渐的进行，而且后来我们发现的是最近几年特别是2014年所谓的八三一那个决议以后它不是温水煮青蛙而是把水烧得越来越开越来越烫，要那个中央政权的这个强大的压力在压向香港，是向香港迅速的还不到五十年之内就迅速的和大陆逐渐逐渐的同一化，他现在他们当时的目标习近平这个人的个性就是在实行这样一个东西，但是他现在踢到了铁板，我就是当时我就说过我当时写不过一篇文章关于温水煮青蛙，我说是中共是要采取温水煮青蛙的，而且他以一个庞大的国家这么大的国力以中央政府的名义以这个14亿人的中央政府的名义来对香港施加压力逐渐同化香港，在香港和中央这个搏斗中所谓的当年就是谈到两点，一个是香港的大陆化还是大陆的香港化的问题，这两个东西永远在搏斗，这个现在的情况是这个搏斗进入了一个突然爆发的一个焦点，这个当年我说这个以中国中央政府的实力之大似乎它可以逐渐的得逞，是按照就在这一块土地上来考量的话，你中央政府又有兵又有警察又有什么都在占了，老百姓什么都没有手无寸铁，看起来力量对比非常悬殊，肯定香港这个青蛙要被你煮熟了，对啊，但是我说你不要忘记香港是在中国中央大地版图中间的一块西方的一个旗帜一个领地，就像当年的西柏林在东柏林和东德的整个范围之内，它在东德范围之内的看起来它的力量非常弱小，完全被这个整个共产世界包围住了，香港也一样的是被北方的那个大山压住的，但是 你要记住，这个大山本身是被全世界的另外的更大的一个范围的包围的，就是说中国红色中国共产党中国这个东西，它在全世界的格局中间，它是被其他的西方国家和世界的主流秩序主要的国家，包括邻国也和它不满的全部包围的。也就是说，你虽然可以在中国这个范围内，你可以有非常足够的力量压制香港，使它慢慢的统一化，但是更大的外围的力量和香港是同样的，就像当年的1948年的柏林的柏林空运事件一样。那么西方世界它可以通过空中长廊把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城市通过空中运输，它把西东德把它封锁了嘛，把西柏林封锁，通过空中长廊把整个这个几百万人口的城市的物质需求，所有的粮食啊、水啊，一切需求都通过空运，一年一个大的空中长廊。你想想看，当时西方有这样大的决心要保卫西柏林，它保卫它的基本价值不受侵犯，保卫它的自由和它的那个人权不受侵犯，这样一个情况，现在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正像黄之锋先生也谈到的时候，现在香港就类似于当年的西柏林的情况。现在西方世界也正在开始集聚力量，当然现在他们也香港人也很主动的向外去寻求援助，就是也是这个道理。
对，那您刚才说以这个东柏林为例的话，那您认为香港它最终能够维持住自己的自由民主吗？这个50年以后政策一国两制不变，50年以后会不会就是只有一国了，没有两制了？你认为它的前途如何？
是如果是说中国中央政权没有丝毫改变，如果是说中国共产党还是像现在习近平当政的这样一种施政方式，那50年以后，那是香港肯定是抵不住了，因为按照基本法的说法等等。但是大家要注意到的是，第一，50年以后，就是说还有好几十，还有20多年嘛，28年，中共政权是不是会像现在这样呢？我非常持怀疑态度，就是说他已经会，我认为会产生巨大的实质性的变化，这是第二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回到邓小平当年说50年不变，他的原意大家都清清楚楚知道当时的话说话的语境。邓小平说的是，我们香港要保持他目前的生存方式，就是说包括这个资本主义生存方式，50年不变，50年以后也不需要变了。他的意思说，50年以后大陆也发展起来了，大陆不光是在经济上提高了，而且在其他的社会生活上的权利也和香港差不多了，也他说50年以后也不需要变了。大家清清楚楚记得当时邓小平说的这个不需要变了，是说的是实际上是大陆香港化了，就是大陆越来越接近香港了。
有可能
他在国内到他当年是有这个想法，而且按照当年那个势头，似乎中国在变化得很快嘛，他包括很要和国际社会接轨，包括胡耀邦赵紫阳当政的时候，确实他是向文明世界，中国当时中国共产党是迈进了一大步，包括在经济政策上，在社会生活上，只是在政治体制上还没有变，但是也有些松动。所以说当时邓小平的说法是他想成为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的一个塑造人，所以他想的是中国逐渐的，虽然共产党这些人我们这些后代要统治，但是我们统治的方式也和过去的共产主义那些统治方式不一样。而事实上当年的那个1989年以后，整个其他的东欧国家和苏联也全部变了嘛，整个的共产世界已经全部变了，只是剩下唯一的就是中共，因为通过镇压维持了他这个共产党政权。而现在全世界它是属于非常极少极少的几个国家还实行共产主义专政的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在世界版图上，它在整个的世界态势上，它是属于少数的，它是属于孤立的，它是受到全世界特别关注和希望它改变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说这个就看它双方的搏斗了，就是香港人和中央政府的搏斗。香港人当然看起来人也只有700万人，好像和中央没法相比，但是我要说的是，我刚才才说了，另外还有外围的更多的国家和国际社会的秩序、国际机构，它是 基本上的自律，它的性质上是和香港人是同步的，而中国在夹在中间，恰恰是一个艺术。
嗯，好，谢谢陈奎德先生。那大家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美国之音香港风云特别报道。那我们接下来呢来看看一些网友对我们的评论呢。有一位网友说呢，大陆的娃娃从小就接受洗脑教育，不知道什么是民主和自由，悲哀。香港人加油，香港和大陆是，香港与大陆是火炬，台湾与中华是灯塔。那么还有一位网友呢，他叫 David Chance，他说人民的收入是自己付出，比西方工人一倍的工作时间来换取的，不要毫无廉耻的说是某党的功劳。那这两位看上去是支持这个香港的民主运动，那我们下面这一位是支持这个中央政府的。暴徒们不相信政府的劝告，不相信家长的劝告，却要市民相信你们的骚扰，要市民相信暴力争取到的未来会比现在更好，要把香港的未来交给暴徒，这不是搞笑吧？所以看来我们就是很多民众啊，也是有非常对立的看法，尤其是大陆的。
是是是，那大陆刚才很多网友说了，大陆的洗脑教育确实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他从小学生从幼儿园就开始灌输这一套那种说法，好像把中国大陆那个体制，包括中国大陆对香港的那个主权的延伸，是看成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而且是洗刷百年耻辱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事件。所以他这个洗脑教育在某种程度上的相当大的程大陆人身上是体现出来的。不过就是说大家要注意到的是，最近大家有香港的人有一份告大陆同胞书，他就特别指出在香港目前进行的民主抗争是实际上和中国大陆的利益、公共老百姓的利益是一致的，是有血肉相连的关系。就讲1930年前天安门的64事件，包括不光是天安门的整个很多中国很多城市的进去，当时中国人也是要求自由和民主，要求言论自由，要求要惩办贪官，要反对贪腐等等等等，这些实际上是和香港现在香港人争取的东西从基本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方向，而且他们现在的香港人也是受到了当年的这些学生也好，市民也好那种感染而起来的，有很多，所以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有某种血肉相连的关系，不能忘记这个血肉相连的关系。而且现在看起来大陆人对香港人是中共利用这一点，大陆人和香港人之间有一些矛盾，特别是开放自由行以来，大陆人到香港，大陆人的行为方式、生活习惯和香港本身在长期的法治自由之下形成的一些行为方式和语言方式、生活习惯有一些不同，所以造成了某些矛盾。中共想极力强化、扩大这种矛盾，来以把自己当成是我是代表中国14亿人的，你们700万人，你们就是究竟即使上街了200万人，你就是700万人和14亿人比较是非常小的小数，他想企图要以这种算术来压制香港人。但是我刚刚说了，实际上香港人的抗争和大陆的人的基本利益从长远来看是一致的，他们共同针对的都是中共的集权体制，他压制了大陆人和香港人本身的权利。而且这个东西我们说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可以判定是不是这个话是不是对的，中共如果是认定香港人就是违背了大陆14亿人的那个利益，所以说你这个东西是上不得台面的，你这个是肯定是要受到大陆人的反对和唾弃的，那么你请你打开互联网，把大陆的整个的言论空间完全打开，让香港人的言论，让世界各国的言论，让所有的海外的中国人的这些言论全部进入大陆，我们大家来看看究竟最后大陆人是反对你中国共产党这种集权统治呢，还是反对香港人的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判别线，你只要敢开放网络，开放互联网，把那个防火长城打开， 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基本的民意在哪一边。所以说我觉得中共他是没有说服力的，他那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刚才我们提到就是中共可能不会动用这个特别紧急法这个状态，也不会可能出兵。那么他在经济上，在这个文的一方面采取了一些攻势，比如说他就这个礼拜四在深圳举行了一个大会，召开了100家全国最大的国营企业，要鼓励他们到香港去投资，争取更多的将对香港经济的控制权。您认为这样的做法会对香港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吗？
这个做法看起来中共好像是说，我现在派弄了很多国企到香港去投资，好像是你香港的人的经济是可以得到提升，和大你香港人的年轻人的失业问题得到缓解等等，他似乎是这样。但是大家知道，中共把国企大家注意，他主要主力他是国资委弄的吧，是主要是国有企业到香港去，国有企业到香港。过去已经有很多国有企业在香港去上市啊等等，大家看到的情况是，不仅没有缓解香港的这个经济上的下跌的问题啊等等，而且加剧了这个问题。而派国有企业想来把这个香港的问题解决，我觉得是简直把一堆烧着了的火拿油来浇。因为刚好是和现在中共在国际上对美国的承诺，包括在这贸易姿态上最近有所放软，要将就我们可以开放很多很多的企业，要把美国的那些条件中间有很多就是减少国有企业在中国的国家那个经济体制中间的比重，这个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方面，就是说中国的经济结构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是中美贸易战中间的核心的问题之一。那现在中共是不仅不是像要缩小国有企业的，而且他要把它扩张，在国内是要派党小组的党委会在国有企业里面，加强控制，而且在把它逐渐的控制香港，所以它是和现在中共在外面在外交上对美国说一些缓和的话、放软的话，是刚好是背道而驰的，它是反方向的一个行动。而这个行动不仅不有助于形势的危机的解决，而且是加剧了危机的爆发。我觉得他这个是非常愚蠢的。我不知道是谁给中共提的这个建议，说要把这个国有企业打到香港去，可以把对香港的局势有所缓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说馊主意，是非常坏的一个主意。
另一个是表面上是给香港的经济带来一些这个更多的资金，另外一个它也是要为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抗疫局势要来泼点冷水降温。那么我们来看看一个网友对这方面就是香港这个经济方面的评论，他说香港有几个家族呢，想给中央施压，想保住各自的利益，想让香港的高房价高租金继续下去，让香港青年永远为几个家族永远的卖命，永远没有希望。这位网友说你们打错了算盘，他们洗干净等着被清算吧。还有一位网友说，小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仰视香港的，不管是经济文化，香港都影响大陆的一代人。现在呢，香港真的是影响力下降了，所以香港真的在经济这个影响力下降了吗？因为原来真的是中国是看仰仗着香港要打进国际金融市场。
是是是，他所谓中国的
现在
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不可否认，香港是立了非常大的功劳，而且是。尤其是开出的资金进去，香港是最重要的一个口岸入口进去的，所以说香港是立了很大功劳的。香港现在确实经济分量在过去是不一样了，但是它还是很多包括中共权贵的一个转移钱呐、和他们财富集聚的一个重要的基地，这个它不可能放弃的。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这次美国之音中文部《香港风云》特别报道就到这里。嘉宾发表的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星期六呢停播原有的周末专辑，为您持续关注香港的局势。欢迎您到时继续收看。我是叶凡，感谢收看，下周六9点再会。